这是中国普世之山。今天的主题是远征格拉森的群魔。圣经章节是在马可福音第四章第35节到41节，还有第五章第一节到20节。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鬼见到他就怕，因为主耶稣有权柄。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他是天地的主宰，所以魔鬼不得不向他屈服。不管耶稣到了哪儿，邪鬼都向他匍匐在地投降认输。他一下令赶鬼，乌鬼立刻就听令出去，抱头鼠窜。他的光辉灼人，所到之处黑暗就驱散了，他的正气凛然，他到哪儿邪气就逃跑了。因为主耶稣是天国的君王，万君之君，万王之王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他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，魔鬼的权势不能阻挡他，所以他到处赶鬼，无往不胜。让我们来看看圣经里的几个例子，都是在马可福音，马可第一章23节到27节。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，他喊叫说：拿撒勒人耶稣，我们与你有何相干？你来灭我们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乃是上帝的圣者。耶稣责备他说：不要作声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巫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，大声喊叫，就出来了。众人都惊讶，以致彼此对问说：这是什么事？这是个新的道理啊！他用权柄吩咐巫鬼，连巫鬼也听从了他。我们再看第34节，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，又赶出许多鬼，不许鬼说话，因为鬼认识他。39节，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。我们再看第3章第11节，巫鬼无论何时看见他，就匍匐在他面前喊叫说：你是上帝的儿子。所以耶稣到处传道赶鬼，就算反对耶稣的人也不能够否认耶稣有制服魔鬼的权柄，但是他们不愿意承认耶稣的权柄是从神来的，所以他们就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。我们再看第3章第22节，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，别西卜就是魔鬼撒旦，又说他是靠鬼王赶鬼。耶稣叫他们来，用比喻对他们说：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？若一国自相纷争，那国就站立不住。所以耶稣向他们声明，他赶鬼的权柄不是出于撒旦魔鬼的，而是出于上帝的。不但耶稣自己到处传道赶鬼，而且他也赐给他的门徒同样的权柄去传道赶鬼。我们看第3章第14、15节，他就设立12个人，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，也要差他们去传道，并给他们权柄赶鬼。我们再看第6章第7节，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，差遣他们2个2个的出去，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巫鬼。还有12节，门徒就出去传道，叫人悔改，又赶出许多的鬼。所以耶稣不但自己传道赶鬼，而且他赐给他门徒同样的权柄去传道赶鬼。今天主耶稣也赐给我们同样的权柄去传道赶鬼。让我们看马可第16章 第十五节到十七节。主耶稣又对他们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。这说信他的人，凡是信他的人都有奇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主耶稣的名赶鬼。所以主也赐给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同样的权柄去传福音赶鬼。现在让我们看看主耶稣的榜样，看他当年是如何传福音赶鬼的。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第四章三十五节到四十一节。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告诉我们，耶稣和他的门徒离开了众人，他们上了船，要经过加略利海前往对岸的格拉森地区。当他们在加略利海上航行的时候，突然狂风大作，波涛汹涌，眼看船就要沉了，但是耶稣在船尾安然熟睡。门徒吓得惊慌失措，把耶稣赶快叫醒。哎呀，救命啊，我们要淹死了，难道您不管吗？赶快救命啊。耶稣的门徒其中许多都是打鱼出身，他们是航海老手，游泳健将，但是看到这场风暴来势汹汹，都不知所措，吓得半死。可见这场风暴不是一般的风暴。面临这么可怕的风暴，门徒们惊惶害怕，对吗？有什么不对的？这很正常的嘛。碰到了大风暴，谁不惊慌，谁不害怕？这是人之常情，理所当然的嘛。但是在第四十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为什么胆怯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耶稣叫他们不要胆怯，不要害怕。耶稣要他们处变不惊，在这大风暴之中，耶稣要他们不慌不忙，满怀信心应付自如。耶稣对他门徒的要求合理吗？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是不是过高了？不，一点都不过分。因为在这时候，门徒们与耶稣已经相处了一两年之久了，他们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，他们看到耶稣医病赶鬼，看到耶稣叫瞎子看到，叫聋子听到，叫哑巴说话，叫鬼附的人得自由，他们看到耶稣所彰显的大能。他们跟耶稣相处了那么久，看到了那么多，应该对耶稣有信心了。这个有权柄医病赶鬼的人，当然也有权柄平息风暴咯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但是为什么当风暴来临的时候，门徒们仍然害怕惊慌呢？因为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模糊，他们的信心太小，他们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位与他们同行的耶稣到底是谁。耶稣是谁呢？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宰，他是掌管陆地大海、操纵风浪的神啊。耶稣是全能的上帝，他道成肉身，取了人的血肉之躯，降世化身为人，来到人间与我们同在。耶稣是神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他。如果门徒们真的认识到耶稣是谁，真的认识到耶稣的权柄，他们就不用怕了。全能的主宰与我们同行，还怕什么？弟兄们，在我们人生的旅程中，有时我们会遇到人生的风暴，痛苦的风，失望的浪，会打击我们人生的小船，意料不到的麻烦，应付不了的问题，有如风暴一样会突然临到，我们觉得力不从心，不知所措。当我们遇到了人生的风暴的时候，耶稣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？是不要怕，只要信。在风暴中，他要赐给我们平安， 尽管外头乌云密布，波涛汹涌，但是他要我们心中享受他的平安。耶稣的要求是不是太苛刻太过分了呢？不，因为有主耶稣在我们的心船中，他今天仍然在我们的心中，他是我们的船长。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，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。耶稣在我们的新船里，今天他与我们同行，这不是一个哲学道理，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。求主打开我们的灵眼，让我们看到这个荣耀的盼望。主耶稣全能的主宰，他住在我们的心船里，他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，他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还怕什么呢？有一首诗歌，耶稣是我船长，狂风骤起，波涛汹涌，然而主却安然熟睡。主，你为何漠不关心？生死关头，快来救命！小信人呐，为何丧胆？宇宙天地超之我掌，风听我命，海从我令，有我在船，有何可惧？人生风暴经常骤起，但主圣灵居你心船，不要惶恐，只要信赖。全能之主与你同行，虽临逆境我仍欢唱，耶稣我主永不改变，风浪依然听他使唤，安枕主怀处变不惊。狂风骤起，波涛汹涌，然而主却安然熟睡。主，你为何漠不关心？生死关头，快来救命！小心人呀，为何丧胆？宇宙天地超之我掌，风听我命，海从我令，有我在船，有何可惧？人生风暴经常骤起，但主圣灵居你心船，不要惶恐，只要信赖，全能之主与你同行。虽临逆境我仍欢唱，耶稣我主永不改变，风浪依然听他使唤，安枕主怀处变不惊。现在到了马可第五章，耶稣经过了加略利海的风暴，到了对岸的格拉森地区，有一个被鬼附的人，他赤身露体不穿衣服，他无家可归，住在坟墓里，成天到晚在那鬼哭狼嚎，大喊大叫，用石头砍自己的身子。当地的格拉森人都拿他没办法，好几次用脚镣手铐套住他，但这个人力大无穷，他把铁链都给挣断了。当地的人无可奈何，只好避开他，不敢从那儿经过。耶稣老远的路漂洋过海来到了格拉森地区，来寻找这个被鬼附的人，把他找到了，就把他身上的群鬼赶出去，赶到猪群里头。突然间，这2000头猪狂性大发，闯下山崖，投入大海，通通都淹死了。但这多年被鬼缠身的人却清醒了，自由了。当地的格拉森人，你说应该是高兴呢，还是不高兴？照理来说，他们应当欢喜快乐才对，因为这个臭名满天下、危害公共安全的人清醒了，这个被魔鬼捆绑的人得自由了。耶稣不但救了这个无药可救的人，而且替格拉森地区除去了公害， 照理来说，当地的人应该感谢耶稣，理当高兴才对啊。但是相反的，他们却反而怕耶稣，要求他赶快离开他们的境界，走走走走走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看看马可第五章第十六、十七节。看见这事的，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，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。为什么格拉森人要耶稣走呢？因为耶稣的到来影响了他们的养猪事业，影响了他们的经济来源，2000头猪都活活淹死了，他们破了财，所以他们要耶稣赶快走。对犹太人来说，猪是不洁净的动物，根据犹太的律法，他们不能吃猪肉，所以犹太人养猪是不合法的，就像今天种鸦片大麻一样，虽然赚钱，但是不合法。耶稣来到了格拉森人的地盘，虽然他救了一个人的灵魂，但是却堵住了他们不法的财路。为了这一个人的灵魂，他们赔上了2000头猪，所以他们要耶稣赶快离开，因为根据他们的价值观，猪比人贵重，赚钱比救灵魂重要。今天也有这样的人，他们对传福音救灵魂漠不关心，不感兴趣，他们只管自己的养猪事业，只管自己读书求学赚钱往上爬，传福音救灵魂的工作对他们来说是个负担，是个累赘，因为传福音占据他们的时间，影响他们赚钱，打乱他们的计划，他们巴不得传福音的人走远一点，因为根据他们的价值观，赚钱比救灵魂重要，个人的私事比传扬神的国度重要。但是耶稣却有一个不同的价值观，对耶稣来说，传扬神国比个人私事重要，在他的眼中，一个人的灵魂要比2000头猪都贵重的多得多，救灵魂比赚钱重要。为了拯救这一个人的灵魂，耶稣老远的路漂洋过海，经过加略利海，冒着狂风巨浪，冒着生命危险来寻找这一只迷失的羔羊。他撇下了99只在羊圈里的羊来寻找这一只失散的羊。为了拯救一个人的灵魂，主耶稣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人的灵魂的价值在神的眼中是多么的宝贝啊。在1989年美国的华人拆船大会里，陈约翰牧师讲了一篇道。据他统计，在过去的5年当中，美国的华人盖了许多教堂，但是呢，在此同时期间，得救的人数也相对减少，教堂建得越多，得救的人就越少。为什么？因为基督徒都忙着建教堂，他没有时间精力去传福音，去拯救灵魂了。我们基督徒往往被世俗同化，我们效法世人的价值观，我们以为盖教堂比传福音救灵魂还要重要。其实主耶稣在乎我们华丽的大教堂吗？他不放在眼里。在神的眼中，一个灵魂要比2000个教堂都宝贝得多。神宁可我们救一个灵魂，也不要我们盖2000个大教堂。我们在教会里头忙啊忙啊忙啊，忙得团团转，但是往往却忘了最重要的事，就是传福音救灵魂。我们在教会里头开会开会，这个会那个会，一下培灵奋心会，一下栽培训练会，但是往往却忘了最重要的事，就是传福音救灵魂。请不要误会我，训练栽培信徒是件好事，造就信徒是应该的，但是造就信徒的目的就是为了传福音，装备信徒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这场福音的征战。造就信徒跟传福音一点冲突都没有，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。然而如果我们单单造就而不传福音的话，那么这种不切实际的头脑造就和神学训练就大有问题了。 神宁可我们传福音救一个灵魂，也不要我们开2000个这种与传福音脱节的造就聚会，或者开2000个这种神学院。让我们再看一点，当耶稣经过加略利海前往格拉森地区拯救这个被鬼附的人的时候，湖面上掀起了一阵风暴。那为什么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在这个时候风暴就兴起了呢？这风暴的来源何在？是出自于群鬼的。加略利海和格拉森地区都是群鬼的势力范围，群鬼在这儿是地头蛇。我们看看马可第五章第十节，这群鬼就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。为什么群鬼要求耶稣不要赶他们出那块地方呢？因为在这地方就是格拉森地区是他们的势力范围，这群鬼在这儿是地头蛇。我们再看第十三节，耶稣准了他们，乌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，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。为什么那群猪要闯下山崖投入海里淹死呢？因为加略利海也是这群魔的势力范围。耶稣为了拯救这个被鬼附的人，闯进了群魔的地盘，打入了群鬼的老巢，当然魔鬼是不会甘休的，于是魔鬼就兴风作浪，设法阻挡耶稣的到来。我们看第四章第39节，耶稣醒了，斥责风。为什么耶稣要斥责风浪呢？当耶稣医病的时候，有2种不同的情况，第一种是自然疾病，第二种是魔鬼引起的疾病。当耶稣碰到了自然疾病，他就这么把它医好了，但是碰到了因为魔鬼所引起的疾病呢，耶稣就斥责鬼，赶走魔鬼，病就好了。为什么耶稣要斥责风浪呢？因为在这风浪的背后有群鬼在作怪，魔鬼在那儿兴风作浪，所以耶稣就斥责风浪，驱赶魔鬼，风浪就平静了。同样的，当今天我们传福音救灵魂的时候，魔鬼也是不会甘休的。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19节这么说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这魔鬼是世界的王，整个世界都在他的手下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怎么说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领袖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换句话说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世人受到了魔鬼的捆绑，受到了邪灵的管辖，他们以为自己是自由人，其实他们却是罪的奴仆。主耶稣要我们去传福音，拯救世人脱离魔鬼黑暗的权势。主耶稣说，在马太福音第28章18-19节，耶稣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他又说，在马可福音16章15节，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当我们照着主的命令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是在闯进邪灵的地盘，打入魔鬼的老巢，抢救被他捆绑的灵魂。当然魔鬼绝不会甘休的，他必定要兴风作浪，千方百计的阻止福音的工作。这以弗所书第6章12节告诉我们，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我们不是跟人打，乃是与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弟兄姐妹们，传福音是一场属灵的征战，传福音的道路不会是太太平平、一帆风顺的，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。我们抢救灵魂的时候，魔鬼必不甘休，他会兴风作浪。如果我们顺服主的大使命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的话，走着瞧，风会起，浪会刮，不会风平浪静的。但是不要怕， 只要信，因为有主耶稣在我们的心船里，有主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还怕什么呢？他说过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吩咐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，我就必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有主耶稣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还怕什么呢？在1900多年前斥责魔鬼平息风浪的主，今天仍然在我们的心船里，他与我们同在，靠他赐给我们的权柄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我们能够闯入魔鬼的地盘，斥责魔鬼平息风暴，抢救被他捆绑的灵魂。最后一点，在马可第四章第36节告诉我们，耶稣和他的门徒离开了众人，漂洋过海到了格拉森地区，但是只救了一个人，走那么远的路，费那么大的劲儿，只救了一个灵魂，但这个人呢，却成了福音的关键人物。这第五章第18节到20节，耶稣上船的时候，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，耶稣不许，却对他说，你回家去，到你的亲属那里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，是怎样怜悯你，都告诉他们。那人就走了，在低加波利，就是10座城市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，众人就都稀奇。这个人把福音传遍了10座城市，在路加第8章第39节也告诉我们说，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，满城里传扬福音。虽然只有他这一个人得救，但是他回到他的老家，又到处传扬福音，成千上万的人都因他一个人听到了福音。就像腓力一样，在使徒行传第8章，腓力在撒玛利亚传福音，有好多人得救，但圣灵却叫他撇下工作到旷野去传福音给一个从埃提阿伯来的太监。腓力跑了好远的路，虽然只传了一个人，但这个从埃提阿伯来的太监也成了一个福音的关键人物，因着他一个人，福音被带到了非洲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在我们的周围也有像这个从埃提阿伯来的太监一样的人，也有像格拉森被鬼附一样的人，他们都是神所拣选的福音关键人物。你认识这样的人吗？圣灵今天在向我们说话，要我们撇下一切，付上代价，把这个人找回来，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靠着他赐给我们的权柄，斥责魔鬼，平息风浪，把他们拯救出来。他们将成为福音的关键人物，要把福音带回家给成千上万的人。远洋彼岸有一迷羊，身不由己，群魔缠身，无药可救，无人能助，失落绝望，坐以待毙。灵魂牧人怜悯迷羊，撇下群羊起身寻觅，不惜代价，不辞风险，漂洋过海前来营救。地头之蛇岂能甘休，垂死挣扎，兴风作浪，唯我耶稣天地之主，斥责群魔，平息风浪。愿主赐我牧人之心，眷顾四处失散迷羊，不辞千里，不畏风暴，撇下万有拯救灵魂。奉主圣名，靠主权柄，直闯魔巢，驱赶群鬼，解救灵魂，夺回失地，风必听命，浪必止息。远洋彼岸有一迷羊，身不由己，群魔缠身，无药可救，无人能助，失落绝望，坐以待毙。灵魂牧人怜悯迷羊，撇下群羊起身寻觅，不惜代价，不辞奉献，漂洋过海前来营救。 低头之舍岂能甘休，虽似挣扎兴风作浪，唯我耶稣天地之主，斥责群魔平息风浪。
普世华人之声，今天的主题是值得吗？我们忠心的跟随主值得吗？我们热心的侍奉主划得来吗？我们为了主耶稣的缘故花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财力物力，到最后又得到什么好处呢？我们爱主信主值得吗？让我们来看看圣经中约瑟的榜样。创世纪第37章第2节，约瑟17岁，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。他在17岁的时候遇难，被他哥哥们出卖了。我们再看第41章第46节，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30岁。从他17岁遇难，被他哥哥出卖到埃及做奴隶，一直到他30岁出头做了埃及的宰相，他经过了13个年头，每一个年头都是在血与泪中熬过的。不幸的悲剧一个跟一个的接踵而来。首先他被他亲生的哥哥手足的兄弟给出卖了，一个乳臭未干的大男孩突然间离开了他慈父的怀抱和温暖的家园。他被卖到一块陌生的土地，到了埃及地。在那儿他人生地不熟，对当地的语言文字风土人情都一窍不通，什么都要重新学起。让我们想想这个年轻幼嫩的小伙子，一个人孤苦伶仃地漂泊在异乡。他好想爸爸，但是看不到。他想家，但是回不去。他想找个朋友来谈谈心，但是没人懂他的话，没人体谅他的苦衷。哎呀，好凄惨呐！但是神却没有抛弃他，神依然与他同在，凡事都祝福他。他在波提反他的主人眼中蒙恩，波老板对他刮目相看，提升他做管家。但是好景不长，过了没多久他就被那不知廉耻的波老板娘勾引诬告陷害。波老板又听信了他老婆的谗言，一气之下把他打入地牢。诗篇第105篇17-18节这么说，约瑟被卖为奴仆，人用脚镣伤了他的脚，他被铁链困居，他被脚镣手铐弄得遍体鳞伤。他在那又臭又脏的地牢里挨过了他大好的青春年华，最后他又被那忘恩负义的酒镇遗忘了，又多做了2年的冤狱。约瑟饱尝了人生的艰辛，受尽了世间的苦难。约瑟受了那么多的冤屈，他可能会耿耿于怀，一肚子的怨气。哼，我这些哥哥，我恨他们这群没良心的东西，我又没做什么对不起他们的事儿，他们眼红妒忌我，好狠的心啊，竟然下毒手把自己的亲生骨肉都给出卖了，真是狼心狗肺，丧尽天良，他们把我害得好惨哦。还有那个波老板娘，死不要脸的女人，她是个有夫之妇，竟然勾引良家好汉，但我不跟她苟且行淫，她反咬我一口，含血喷人，推卸责任，诬告我，陷害我，冤枉我，真是卑鄙无耻透顶了。还有那个无知的波老板，傻瓜东西，我对他一片赤诚，忠心耿耿，他倒冤枉我这个好人，明明是他自己老婆不规矩，他倒放过那个坏女人，听了一面之词就恼羞成怒，不分青红皂白，把我这个无辜忠心的好仆人打入冷宫， 真是糊涂透顶了，这么容易听信谎言，轻易上当，颠倒是非，混淆黑白，哎呀，无知的人呐，把我害得好惨哦。还有那个忘恩负义的九镇，当他为难之刻，我助他一臂之力，他痛苦的时候我安慰了他，他困惑的时候我替他解了梦，但是一旦他脱了险，就把我给忘得一干二净了。他说得好听啊，哎，我一定替你伸冤，你放心好了，等我出了狱啊，我就向法老王向你求情开恩，把你给保出去，你放心好了，包在我身上。哼，说得比唱的还好听，一旦他出去了就忘了他的诺言，不守信用，出尔反尔，伪君子。哼，我的麻烦都是他们这些混账东西给我惹来的，他们要负责任。要不是我那些狼心狗肺丧尽天良的哥哥们，要不是那个不知廉耻含血喷人的波老板娘，还有那个糊涂轻信颠倒是非的波老板，还有那个忘恩负义不守信用的九镇，要不是这些混账家伙，我也不会受那么多的冤枉罪。哎呦，他们把我害得好惨哦，我大好的青春黄金年华都在这又脏又臭的地牢里虚度了，我这一生就白白的葬送在他们的手里，他们要负责任，我恨死他们了，我非要找他们算账出口气我才甘心啊。约瑟的冤屈可以使他耿耿于怀，一肚子的怨气。但是他非但没有如此，他反而慈悲为怀，他宽恕原谅了那些得罪他的人。约瑟的冤屈也可能使他心灰意冷，自暴自弃。哎呀，做好人有什么好处哦？你看我孝顺我的父亲，听他的话去找我哥哥，结果呢？反而被我哥哥妒忌，他们把我给出卖做奴隶。哎，真是好人难做啊。你看我对波老板忠心耿耿的，他老婆自愿投入我的怀抱，我都不碰他一下，我洁身自爱，守身如玉，我逃避女色，远离罪恶，我凭良心做事，不做什么亏心事，结果呢，我的下场如何？我反而被那个贱女人反咬一口，又被我的老板误会，又做了这么多年的冤枉劳。哎呀，我太傻喽，早知道我就跟他老婆鬼混，也不会有人知道的。你看我慈悲为怀，我乐意助人，那个九镇碰到麻烦的时候我就替他解梦，我帮助了他，但是结果如何呢？他把我这个救命恩人给忘了，我好心没好报，我有困难的时候有谁记得我？我心都凉喽。我对神一片忠心，我凡事尊主为大，我把他放在首位，但是神却辜负了我，离弃了我，忘记了我。人家说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但是我呢，种下的是慈爱公义的好种子，我收割的却是苦涩酸辣的果子，我得到的却是痛苦失望的下场。我辛辛苦苦洗净我的双手，不做恶事，我辛辛苦苦洁净我的良心，不想入非非，结果呢？难道我得到的就是如此的收场吗？哎呦，我空忙了一场，白费了心血，我太傻喽，我太老实喽。看看我们周围的小人，他们坏事做绝，却逍遥法外，他们恶事做尽，还是自由自在。他们越耍手段，就越走运，越得志。他们越施残暴，就越猖狂，越嚣张。哎，在这个世代里，好人做不得，做好人要倒霉的，还不如做坏人算了，活着还自在点。约瑟所受的冤屈，可能使他心灰意冷，自暴自弃。但是他非但没有如此，他反而更加的持守原则，坚守正道。他的秘诀何在呢？到底是什么力量使他在黑暗的地牢中能够看见光明？什么力量使他在绝望中抓住希望，使他在痛苦中仍然欢畅，在挫折中不屈不挠呢？ 这股超人的力量是从哪来的呢？是来自他对神的信心。信心是什么呢？信心就是坚信神的话语，紧捉神的应许。神是信实的，他是说话算话、绝对守信的神，他的话语也是信实的，他的应许绝不落空，他的承诺必定应验。神的话语临到了约瑟，让我们看创世纪第37章第5节到第10节。约瑟做了一梦，告诉他哥哥们，他们就越发恨他。约瑟对他们说，请听我所做的梦，我们在田里捆禾稼，我的捆起来站着，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。他的哥哥们回答说，哈，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？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？他们就因为他所做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。后来他又做了一梦，也告诉他哥哥们说，看哪，我又做了一梦，梦见太阳、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。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，他的父亲就责备他说，你做的这是什么梦？难道我和你母亲、你弟兄果然要来伏伏在地向你下拜吗？约瑟做了2个梦，这不是白日梦，而是神借着梦向约瑟说话。第一个梦，约瑟哥哥们的禾捆向他的禾捆下拜；第二个梦，太阳、月亮还有11个星星向他下拜。神借着这2个梦给了约瑟一个应许，就是有一天约瑟要做王，统治管辖他的哥哥，有一天他的全家要伏伏在地向他下拜。请问你说约瑟知不知道他的梦的解释呢？肯定晓得，连他的哥哥也马上就意识到他的梦的含义，对他说，难道你真的要做王管辖统治我们吗？他的爸爸也责备他说，你做的是什么梦啊？难道你的妈妈和我还有你的哥哥们都要伏伏在地向你下拜吗？真是不成体统。约瑟也当然懂他自己梦的解释，他能够解九正的梦、善长的梦还有法老王的梦，他当然也能够解他自己的梦。让我插一句话，请不要神经质乱做梦乱解梦，因为在约瑟的时代没有圣经，神才借着梦向约瑟说话。在我们的时代，神已经借着圣经把他的应许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了，所以神在我们的时代很少用梦向我们说话。再看创世纪第41章第25节，约瑟对法老说，法老的梦乃是一个，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。再看第32节，至于法老2回做梦，是因为神命定这事，而且必速速成就。法老王做了2个梦，但是只有一个意思。但是为什么要2回做梦呢？约瑟的解释是，神命定这事，必速速成就。约瑟也做了2个梦，但是只有一个意思。为什么要2回呢？因为神命定了这事，必速速成就。神2次借着梦重复强调他的应许。神命定了约瑟一定要做王统治他的哥哥，神必定成就他的应许。但是约瑟的经历似乎和神的应许背道而驰，恰恰相反。约瑟不是越爬越高，而是越落越低，他不是越来越发达走向光辉的大道，而是越来越潦倒走向穷途末路。他非但没有做王，反而做了奴隶；非但没有登上宝座，反而下了监狱。一年又一年的过去了，他仍然是怀才不遇，他在黑暗的地牢里苦苦地等待。神要约瑟做王的应许似乎是越来越渺茫，看来他要在地牢里头待一辈子，永远没有平反翻身的机会了。如果我是约瑟的话，我可能会说， 啊，神应许我做王，算了吧，还做王嘞，能够出狱就不错嘞，我才不信神的话语嘞，绝对不可能的。但是约瑟不灰心不丧气，他仍然坚信不疑，他说神是信实的，他说到必定做到，虽然人看来是不可能，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，神的应许必不落空。当约瑟坚信神的话语，牢抓神的应许，不断的赞美，不断的感谢的时候，神的计划就一步一步的向他成明了，约瑟也一步一步的明白了神的美意。我们看创世纪第41章51节到52节，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，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，记得他的长子叫做马拿西，意思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，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。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，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，记得他的次子叫做以法莲，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，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。让我们再读创世纪45章第4到第9节，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，请你们进前来，他们就进前来，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，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，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，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我要保全生命，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，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，神差遣我在你们以先来，我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，有大事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，这样看来猜我来到这里的不是你们乃是神，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，做他全家的主，并埃及全地的宰相，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，对他说你的儿子约瑟这样说，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，请你下到我这里来，不要单言。我们再翻到创世纪第50章19节到21节，约瑟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，现在你们不要害怕，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。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。当约瑟年纪大了，他回顾往事，恍然大悟，不禁赞叹说，哎呀，我现在明白了，哈，神的计划真是奇妙无比啊，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啊，他叫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哈利路亚啊！我现在明白了，为什么我被我哥哥卖到埃及做奴隶，哈，原来神早就有安排要我在埃及做宰相，为什么神要我做宰相，哈，原来神早知道在我的老家要闹饥荒，所以他棋高一筹啊，先派我做开路先锋到了埃及，以后再把我的家人给接来，免得他们活活的饿死，哈，所以叫我来埃及的不是我的哥哥，而是神，一切发生的事情不是巧合不是偶然，而是神完美的计划，哎呀，神的安排真是奇妙啊，啊，现在我领悟了，为什么我人生的道路坎坷不平？为什么我要受尽冤屈，吃尽苦头？原来神要借着苦难雕刻我，磨练我，塑造我成为他手中合用的器皿啊！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，必先劳其筋骨，苦其心志。如果没有经历苦难的学校，我今天也不能升任宰相的重任；如果没有经历地牢的培训，今天也不能担当宝座的任务。神借着烈火把我熬炼成为纯金， 感谢神呐、啊，凡事都有他的美意。现在，神也使我忘了我过去的苦难。现在，神使我在我受苦的地方昌盛。好，我要给我的大儿子起名叫做马拿西，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。因为神使我忘了我过去的苦难。我要给我的二儿子起名叫做以法莲，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。因为神使我在我受苦的地方昌盛，与我现在的荣耀昌盛相比，我以往所受的苦难折磨算得了什么呢？哎呀，真是芝麻小事儿，我早就忘了。我的苦头没有白受啊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啊。感谢神赐给我苦口的良药，哈利路亚。人虽不怀好意，有意要来害我，但是神的用心却是好的，他把人的恶意转为他的美意，他化凶为吉，化险为夷，哈利路亚。他使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哈哈。回顾往事，约瑟不禁赞叹不已，感激不尽。哎呀，神太伟大了，他是信实可靠的主，他的计划真是奇妙啊。但是当约瑟年轻的时候，当他正在受苦的时候，他却不能明白为什么他要被他哥哥出卖，为什么他要被波老板娘陷害，为什么他要被波老板误会，为什么他要被久正遗忘，为什么他要被人辜负，为什么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要发生在他的身上，为什么他的人生这么不顺利，为什么他这么倒霉，为什么神不帮帮他，他绞尽脑汁都不明白为什么。但是约瑟不灰心，他紧紧抓住神的应许，坚信不疑。他终于熬过了这痛苦的岁月，现在回首一看，他恍然大悟啊，原来这一切都是神奇妙的计划。他的苦头没有白受，他的眼泪没有白流，一切都有主的美意。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哈利路亚。父神是信实的，他不会是信用，他的应许必不落空。我所背的十字架不会过于沉重，到了时候十字架变光荣。父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失信。父神是信实的，切莫灰心。只要我至死忠心，靠主不动摇，到了时候就必看见荣耀。父神是信实的，他是可靠恩主，我遇危难他必保护。我所受的试探不会过于痛苦，到了时候他必开出路。父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失信。父神是信实的，切莫灰心。只要我至死忠心，靠主不动摇，到了时候就必看见荣耀。
十三年中，魔鬼对约瑟软硬兼施。软的是什么？魔鬼用美人计引诱约瑟，把美女投入他的怀抱，波老板娘自愿送上门来，
哎呀，何必等待将来的荣耀嘞？告诉你，神的应许啊，渺茫得很，不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现在就可以好好的享受一番。来，我给你女人，给你名利，给你财富，给你地位，现在就可以尽情的享乐，别傻喽，苦苦等待将来的荣耀。但是约瑟不吃软的，魔鬼就给他吃硬的。硬的是什么？魔鬼用倔强法威胁约瑟，把他投入又脏又臭的地牢里，用手镣脚铐把他给拴住。好，你要等待神的应许的实现，你就慢慢等吧。看你等到几时，不如死了这条心的好。但是约瑟富贵不淫，威武不屈，他凭着信心终于等到了神的应许成就的那一天，他终于看到了神所应许的益处，他得到了神所预备的那上好的福分。有些基督徒开始的很好，兴致勃勃，好热心啊，但是过了没多久就泄气了，就打退堂鼓了，不想读经，不想祷告，不想服侍，不想聚会，最后人也不见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上了魔鬼的当。圣经用两种动物来形容魔鬼，第一是蛇，在创世纪第三章，第二是狮子，在彼得前书第五章。动物当中最狡猾的莫过于蛇了，最凶狠的莫过于狮子了。魔鬼凶如猛狮，狡如毒蛇，他向我们软硬兼施，双管齐下。第一，他用软的美人计来引诱我们，他把金钱、名利、好的工作、好的地位，把不信主的漂亮的女孩、男孩送到我们面前，说：“来吧，不要放过今天，好好的享受今朝吧。”第二，他用硬的倔强法来威胁我们，他把艰难、痛苦还有沉重的十字架加在我们的肩头，说：“哼，看你坚持到什么时候。”有些人受不了魔鬼硬的威胁和软的引诱，就心灰意冷，半途而废了。他们说：“哼，信神有什么好处？我越爱神就越倒霉，我越信他就越不走运。我不热心还好，一热心啊，什么麻烦事儿都来了。说得好听，什么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什么益处哦？算了，我还是不冷不热的好，信神不值得。”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心灰意冷，半途而废的话，你就永远看不到神的话语应验的那一天，你也得不到神所应许的益处，你所受的一切苦头都枉然了，白受了。也许你现在正在约瑟的地牢里，四周一片昏暗，不见光明，前途茫茫，望星渺茫，你受尽了冤屈，吃尽了苦头，你对主一片赤诚，忠心耿耿，但是你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事儿要发生在你的身上，你心中充满了疑惑，值得吗？侍奉主值得吗？花那么多心血，吃那么多苦头，值得吗？弟兄们，拿起信心的盾牌，站立在主的话语上，抓住他的应许，因为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父神是信实的，叫我们坚信不疑，赞美不停，时候到了，必定水落石出的。约瑟夫17岁，温室之骄子，从父命尽职守，寻觅兄长们，没想到红眼哥不顾手足情，下毒手卖骨肉做奴埃及地，好悲惨，幼嫩儿流离在异乡，值得吗？上算吗？做个孝顺儿。约瑟夫做管家，忠心又尽力，讨女色，避淫妇，不做亏心事儿，没想到见泼妇，恼羞而成怒，乱造谣，无身有，反咬清白汗，遭误会，受委屈，冤枉求监狱，值得吗？上算吗？做个忠心仆。约瑟夫当管监， 尽心又竭力，荣耀神号助人，为九镇解难。没想到糊涂虫得意却忘恩，做好事没好报，吃力不讨好，空等待白受罪，两载虚度过，值得吗？上算吗？做个好心人。30岁时候到，被提为首相，回首看，恍然悟，万事皆效力。金炉火13年苦头没白受，天降任于世人，必先炼成金。人恶意，神美意，叫我们得意，值得的。信赖主，必不至羞愧。黑暗的地牢里，信心见光明。漫漫的长夜里，信心常欢畅。金昌山利苦海珠总是同在，眼含泪身负伤，人要赞祖恩，还可哭。